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我的人生转机、
耶稣妹的故事、
真幸福的公式、
不祭拜祖宗就是不孝吗？
死里复活才是福音。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您希望用文字来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您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您。感谢您的摆上，愿上帝赐福给您。
我的人生转机，作者李翔。我在香港成长，家里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虽然我上教会学校，但我不觉得有需要接受基督信仰。偶尔有人向我传福音说，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我的回答是，你是罪人，而我不是。我认为自己是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所以对基督信仰持排斥的态度，认为跟我的人生毫无关系。有一天，我跟班上一位姓陈的女同学聊天，问她礼拜天有什么节目，她说礼拜天去教会。后来她邀请我去她的教会，我说我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她说可以请牧师跟我谈谈。出于她的诚恳的邀请，我答应了。那个周末，女同学陪我见牧师，当时我存心要为难牧师，问他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他不把世界上所有的坏人都除去，让我们可以平安度日？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倒问我，如果上帝在好人跟坏人之间画一条线，你想你会站在哪一边？我没有料到牧师会这样问我，突然不知道怎样回答。在上帝的眼中，我算是好人吗？虽然我没有做过杀人放火的坏事，但如果按上帝的标准，我不敢说自己是好人。从小到现在，我做了不少别人不知道但上帝知道的事情，只是没有被人抓到。心思意念不清洁，如嫉妒、骄傲等。我心中知道自己虽然不是坏人，但是在上帝眼中，我不是个好人。那次见面后，牧师邀请我参加教会活动，后来又鼓励我参加一个布道会。讲员的信息内容我全部忘记了，但记得他最后一句话，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在你经历过后再相信他也不迟。他这番话让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试试看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他不存在，以后我就不去教会了。接下来我看了不少信主的见证，包括一篇在读者文摘上刊登的宋美龄女士营救她丈夫神奇经历的文章。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也尝试为自己的前途和一些难处祷告，求上帝帮助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潜移默化，我开始喜欢去教会，也开始读圣经，尝试着去了解耶稣的教导，觉得很有道理，这个信仰是我需要的。特别在追求妻子的那件事情上，我清楚地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他完全改变了妻子当初对我恶劣的印象和态度。以前我对基督徒有很多错误的看法，认为他们有病有问题，所以要信上帝求他帮助。后来我发现刚好相反，在教会接触到的基督徒绝大部分都健康、善良、谦卑，有的在社会上还是杰出的精英人士。随着时间过去，我把以前对信仰的错误观点一点一滴的给纠正过来，开始喜欢读圣经，读到耶稣的教导，突然好像心灵的眼睛明亮起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救赎。过了一年，我决志信主，接受浸礼， 成为上帝的儿女，感谢赞美主。我以前在香港的工作是代表公司联络客户，有一年春节我去拜访客户后，忽然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信，心里充满不安。接下来就是很勉强地每天上班，有一天忽然想试试有没有可能去美国念书。虽然我信心很小，但上帝特别怜悯我，让我顺利申请到一所美国的学校并拿到签证。1983年圣诞节之后，我和妻子兰西启程赴美。我同事的弟弟预先为我租到住处，并安排了一位留学生到德州机场接我们。赴美两天后，当地华人教会的邓牧师夫妇来探访，邀请我们去教会参加礼拜六的团契和礼拜天的敬拜。邓牧师夫妇来自香港，教会的会友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台的留学生。后来透过牧师介绍，兰西得到一份看小孩的工作。大学附近有一间华人餐馆，父子三人是来自台湾的基督徒，刚好他们也去浸信会聚会，很快我就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偶尔我也在周末帮忙他们餐馆的工作。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香港影星乔红弟兄的亲戚。我上的是有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大学，校园环境很美，但学费很贵，于是我就想着转学。当时在德州首府南边和北边各有一间州立大学，祷告后上帝给我的感动是申请南边的大学，并被顺利录取，主修电脑城市设计。大学离我住处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离我去的教会很近。上帝的美意是要我留在教会受栽培，邓牧师鼓励我担任其中一班主日学老师，参加的人都是留学生，他们很单纯也很受教。当年我们住的公寓很便宜，每个月的租金350美元，但因为我没有正常收入，加上要付学费、汽油费、保险费和生活费，银行的存款逐日减少。上帝是供应的主。过了几个月，牧师通知我们，有一位刚离婚不久的美国老太太通过教会想找一位女学生陪伴，房租免费。面试后她很喜欢兰西，于是我们很快就免费搬进去一个很贵的住宅区。老太太对我们非常客气，她请了一位女佣煮饭和清洁卫生，每逢有什么难处或者心情不好时，她就找兰西为她祷告。后来我们也邀请她去参加美国教会的联谊活动，在她介绍下，兰西得到一份替一对年轻美国夫妇看顾1岁小女孩的工作，兼做他们的新房子的清洁，薪酬远高于同类工作。上帝借着这对友善慷慨的年轻夫妇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帮助。出于关怀，中餐馆老板的大儿子主动建议由他们餐馆以聘请我担任经理向移民局申请绿卡，我接受了他们的好意，申请手续一关一关过了。但很可惜，在申请已经批准两周后要去移民局面试的时候，他们的餐馆要停止营业，因为业主决定收回店铺做其他用途。在这个关头，我面对很大的考验。律师告诉我没有问题，只要保留餐馆的电话号码，假装餐馆仍然在营业。但我知道这是撒谎，因为我听说去移民局面试的时候，他们会先取消外国学生的签证身份，面试不通过的话，我们就要离开美国。短短两周内，我必须决定怎样回复律师。我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拿到绿卡对我和家人都很有帮助，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是撒谎。上帝很怜悯我。那个礼拜有一天灵修读经的时候，我读到耶利米书说，你若离开虚谎的话，我就让你们仍在原地居住。因为信心小，我不想轻易放弃去移民局面试的机会，但上帝真的很怜悯我，让我第二天看到当地一份中文报纸的头条新闻，有一位移民律师因为用虚假的资料替顾客办理绿卡而被捕。这个时候我已经非常清楚上帝的旨意，我告诉律师我不去移民局面试，不办绿卡了。 回想多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恩赐，所以当德州华人教会邓牧师邀请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我说我不行。在他再三鼓励之下，我决定试试看。多年后回头看，我非常感激邓牧师的鼓励和对我的操练，这对我的生命和灵命影响很大。德州的夏天很热，但景色宜人，到处是河流跟湖泊。有好几次我们的团契就在美丽的湖边举行，我们快乐地唱着诗歌，分享见证，此情此景难以忘怀。教会多姿多彩的生活给留学生们带来美好的回忆。当我完成学业，家住洛杉矶的姊妹邀请我们去加州。时间上很奇妙，当我们决定要离开德州的时候，跟我们住了几年的美国老太太准备再披嫁衣，迎来新的婚姻生活。我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驾车横跨半个美国，曾经在黑夜里将车子停靠路旁休息，观看天上美丽的星星，无限感慨上帝对我们人生的带领。感谢主，我们平安抵达姊妹家。后来有机会搬到北加州，开始组织一个查经班，并参加一家华人教会的筹备，我们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耶稣妹的故事，作者约瑟芬。父母不认识耶稣，却把我从小放在基督教学校，在那里我学习圣经，认识了耶稣，知道我是个罪人，所以十岁时我就悔改信了主耶稣。信主之前我很顽皮，虽然是父母宠坏了我，但我相信人心本来就是坏的。那时我虽是个孩子，却常乱发脾气，丢东西，说谎和讲粗鲁的话。信主之后，我认真祷告读经，上帝彻底改变我，若有一丝恶念闪过，圣灵都提醒我要立刻认罪悔改。我不再喜欢乱发脾气，丢东西，骄傲，贪心和嫉妒。我谨守口舌，不说污言秽语，即使在小事上，圣灵也感动我要在小事上忠心。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话是真的。回想我为什么改变，因为我听从圣灵的教导，并努力遵行。圣灵教我祷告，我就早中晚定时到窗前祷告，深夜爬起来在床上跪着祷告， 我背主导文，背圣经金句，背使徒信经。那时在香港家里很小，没有地方，我就去洗手间祷告。我迟迟不出来，父母就知道我在密室里祷告。圣灵又教我读圣经。小时候很喜欢看电视，无法自控。记得有一次全家在看香港小姐选美节目，我十分想看，但圣灵感动我不要看，我就背对着电视看圣经。圣灵锻炼我可以看或不看电视，能自控，这对我是很大的释放。我读经是从旧约开始，读到利未记时发现猪肉是不洁的，我就听话不吃。后来发现我喜欢吃的菠萝包、蛋挞之类的也与猪肉有关，我就决定不吃了。读到新约又发现原来什么都可以吃，我很开心，可以继续吃蛋挞了。妈妈要我拜偶像上香，我知道耶稣是唯一的真神，就坚持不拜。我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真神耶稣，这让妈妈很生气。父母发现我与以前大不一样，就叫我耶稣妹。我很惧怕这个名称，感到很大压力。然而现在我很喜欢这个名字，父母也逐渐习惯我这个耶稣妹的样子。圣灵处处教导我，包括传福音。圣灵催我向家人讲耶稣，起初我极不愿意，最后还是听从圣灵，很简单地向爸爸说了一句耶稣是真的。我知道会被骂，结果真的挨骂，但圣灵赐给我安慰的话语，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从小就不善言辞，十分害羞，今天能懂得创造和把握机会到处传福音，每次外出就街头布道，成为习惯，真是上帝对我奇妙的训练。成长中，我有感动要进神学院系统学习，然而却一直未能如愿。我连续参加了7年的西岸东营会，每年都会带着一个不同的祷告入营，每次上帝都回答我，甚至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第3年参加营会时，我祷告的话题是：上帝啊，我真的需要进神学院吗？结果整晚大部分的信息都是在说神学院学习的事，我呆住了。经过祷告，我决定进基督工人神学院接受训练。神学院毕业后不久，我进入恩语之声福音机构侍奉。没想到侍奉8年后，我被查出癌症。化疗时我发高烧到华氏103到104度，仍自己开车入急诊室。医生警告我身体太虚弱，可能会死。哇，我还年轻，难道就这样完结灰飞烟灭吗？什么都没有，不会有人再记得我，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便如飞而去。那一刻我真切地面对死亡，先前觉得很重要的事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怎样面对我的上帝。我很清醒地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妈妈和美国的朋友留下遗言，他们要来探望我。我说不用了，我想独自安静地离去。结果那晚我没有死，我对上帝说，以后我生命的每一秒都不突然而过。整个治疗过程就似在宣教，我和信主的弟兄姐妹彼此坚固信仰，互相鼓励，对未信主的医生、护士、病人、路人传讲耶稣。因为我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结果我的癌症经历完全反转， 由灰色变为色彩斑斓的画卷。我的癌症有非常大的几率复发，一旦复发基本上无法挽回。电疗时，我问三位分别毕业于哈佛、耶鲁、斯坦福的癌症医生，怎样可以防止癌症复发？三人都是同一个答案：不知道。我很喜欢这个答案，不知道不代表他们无知，因为他们都很聪明，有知识，却仍是不知道。其中两个很爱主的说：唯有上帝才知道。有些时候，恶人不复发，好人会复发。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关心所有病人的灵魂。开始时，我想对别人隐瞒我的癌症，医生向我介绍一本牧师写的书，不要浪费你的癌症。看完，我不想再隐瞒我的癌症了，我不想浪费痛苦，而是要用癌症荣耀上帝。从某个角度讲，癌症是祝福。我深深地明白，地上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唯独耶稣，我的主，我的神，直到永远。这让我更加依靠和经历上帝无限的恩典。我们都是过客，就像一缕烟雾，转瞬即逝。上帝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终极归处，就是与他永远同在。生命不息，侍奉不止，上帝存留我的生命，仍有他的计划在我的生命中，我绝不应浪费。我将继续做工，见证他的信实。我不是有钱人，但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感谢上帝，在病中恩语之声的十位董事和基督工人神学院的同学们给了我足够的供应。只是我没有想过，在病中我还可以继续奉献。我所在的教会每年与圣诞节、复活节和暑期都举办一些音乐节目，我一定会邀请100人以上去参加圣诞节的聚会，再邀请100人以上参加复活节的聚会。每次100张票就是500元，即使我很穷，上帝总有办法让我继续这奉献。记得一位很支持恩语的捐献者来探病，送给我一份圣诞礼物，我打开一看，正好100张票的金额，我呆住了。有一年我在香港，对自己说，今年可能不够时间邀请100人了，又没有钱，还需要向教会预留100张票吗？最后我凭信心买下。第二天，一位十年没见面的神学院同学带着妻子来探我，送给我一份礼物，我打开，竟然是$500。哇，昨天刚奉献，今天上帝立即补回给我。很多次都这样，上帝是十分信实的主。其实教会牧师一直想给我免费票去派送，我说不用了，因为知道上帝必预备。我每天至少用一个小时灵修，灵修祷告时很喜欢做一些笔记。上帝常常会对我说话，当上帝回答时，我立刻记下他的话语，生怕忘掉了。回首上帝在事无大小上都回应我，他真的十分信实。我越灵修，就越能把我的感动变成祈祷。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上帝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要永远与他在一起。
圣经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样说道：我有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慈绳爱索的引领，作者汪殿明。我是理工科出身，2017年来到美国，因为受国内教育的影响，是无神论者。刚到美国时，我妻子经常去公寓附近的美国教会学习 ESL 英语和圣经的课程。我觉得让她去学学英语很不错，但我自己并没有兴趣。因为开车载她过去，她上课的时候我就常去附近的华人教会，但基本上是坐在车里等她一两个小时，很少进去听讲道。到了中午，我会进教会吃饭，也很喜欢那里的氛围，觉得教会的人都很亲切。我还看到有很多孩子们在那里很开心，心想如果以后我的孩子能有一群背景相似的小伙伴一起成长，那真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妻子问我，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上帝存在吗？我当时嘴上说不相信，但心里确实有一些动摇。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上帝，宇宙万物的规律规则由谁来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如何解决？宇宙大爆炸的起点由何而来？那之前又是什么样？这些费解的问题越是思考，越觉得从小都是没有辨别的接纳了所有教育，我无神论的认识逐渐崩塌。妻子是儿童美术老师，有一年过农历新年，他在教学中熟识的一对家长邀请我们参加华人教会的包饺子活动。我当时很喜欢参加华人的聚会，因为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所以我们就欣然参加，在那里再次感受到教会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我们买了房子，离教会不远，又恰巧与教会的一位长老夫妇成了邻居，他们对我们非常照顾，也帮助我们学到很多圣经知识，了解了更多有关上帝的信息。我从之前的排斥教会活动，到逐渐接受和积极参与其中，慢慢的，我坚信有上帝的存在，也开始认识和接受人人都有罪的事实。人是自私的，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人人都不洁。人的灵离开了创造我们的上帝，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了再多也总不满足，容易焦虑，患得患失。同时人也是有限的，从前的我觉得凡事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实现，相信人定胜天，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好多事情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很多我想要得到的也并不是只有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得到。生活中看似偶然的事件并非偶然，就像我和妻子偶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相遇，由陌生人变成一家人，我现在相信都是出于上帝的带领。我们的儿子更是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上帝保守赐给我们。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对圣经了解得太少，不配成为基督徒。2022年6月16日，师母带着弟兄姐妹们来我家里传福音，他们让我明白，其实我对基督信仰的核心教义已经接受，既然我相信有上帝，承认自己有罪，需要耶稣的救赎，那只要愿意接受基督耶稣成为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即使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们的分享打消了我最后的顾虑，我就在那天顺理成章地决志信主了。信主之前，我习惯以自我为中心， 基于有限的认识和个人阅历来看待解决问题，心态上喜欢把控自己的一切，命运不愿交于他人手中。这种认知的局限和心理的偏激，使得结果一旦求而不得，就让我陷入沮丧、失望和迷茫。比如签证材料准备了很久，我的父母却未能成功获得访美的签证，工作上尽职尽责，晋升的职位却被外部空降等等类似的事情，会让我迷茫和沮丧好久。信主之后，我知道主掌管一切，他自有安排，心态上就更加坦然和平静。我知道除了需要继续努力和补全自己的缺点不足之外，更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全能的上帝来掌管，相信他为我所预备的是最好的。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断被圣经矫正，学会知足。如诗篇23:1所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牧者，我要一生跟随他，荣耀他。
读者来信。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杨姊妹给我们来信说，亲爱的编辑，可否寄给我200本2024年2月份的中心月刊，30本 Challenger， 30本传，以及各类福音单章，每种各30张，还有美满人间，祝你健康快乐等福音书籍。昨天我问过我家附近的一个亚洲超市，他们同意我们放一个宣传品架子。感谢主，今天我去一家香港超市购物，结账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陈列架，长宽高似乎就是为中信传福音量身定做的。感动之下，我大胆地去问了一位店员，他听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后，在附近走道上转了一下，一分钟后很快回来，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搬上面的糖果，把架子腾空后送给了我。我一时间愣在那里，眼泪就要流下来了，倒不是因为一个架子，而是因为看到了上帝的手在做工。接着我们把香港超市的这个架子摆满书刊，一周后去看时已所剩不多。我平时很难接触到陌生人，而这是文字宣传的一个好平台。愿你们文字施工的辛劳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信佛的人应正视的问题，作者瑞华。佛教作为一种古老的宗教体系，有其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教义，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目前仍有广大信众。对这些信众来说，有的只相信佛教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属于无神论，有的却引入神明概念，相信多神论。大多数人则是纯粹带着功利目的，希望通过求神拜佛交好运，逢凶化吉，升官发财。虽然文革期间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了绝大多数寺庙道观，但这些被称为佛教的圣地又重新兴盛起来。到目前为止，全国各类寺庙经过修复和扩建，许多颇负盛名的大小山峰都建有供奉佛祖或菩萨的寺庙，既吸引了信徒前来供奉朝拜，又成为繁华热闹的旅游景点，招揽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已然成为国人的一大文化现象。本文旨在分析佛教中的一些弊端，希望引起佛教信众的重视和思考。一、佛教无法解释宇宙的起源。佛教教义对宇宙及生命起源的解释并不清晰，佛教更关注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之道，而非世界或宇宙的形成。相比之下，现代科学提供了关于宇宙起源的详细解释，这使得佛教在此方面显得苍白无力。 特别是基督教宣称的创世论，显示出佛教是建立在一套哲学和说教基础上的宗教。二、无神论与多神论的矛盾。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强调人的内在觉悟和修行，而非依赖外在神灵。所谓佛这个字，印度语的含义是觉悟。释迦牟尼笃信若通过潜心苦修都可以成佛，然而经过2000多年演变，许多佛教徒却成了多神崇拜者。首先，他们把原本不相信有神的释迦尊为佛祖，封他为最大的佛，此外还祭拜弥勒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妈祖、关圣帝君、灶神、土地公等众多神灵。其中观音菩萨最早原是男性，却因其被赋予广发慈悲、普度众生的特性，后来改为女性。据统计，这些神祇数量可达上百位。这种现象使佛教在无神论和多神论之间徘徊，造成形式上的混乱和内部逻辑上的冲突与矛盾。三、轮回观念的困惑。佛教信徒普遍相信六道轮回，即一个人在现世若修不成正果，下世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轮回。轮回的结果可能是再度为人，或变成动物，甚至进入更低的生命形式。实际上，轮回这种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想象，却给信徒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和恐惧，因为谁也无法预知自己在轮回中会成为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一种持续的精神压力，信徒们往往因恐惧未来的不幸而在现实中更加痛苦，尤其是在做了坏事、恶事后感到造了罪业，事后便会觉得所有的苦修前功尽弃，即便心中极为懊悔也于事无补，因此会越加沮丧、悲哀、恐惧，貌似一种精神信仰反成了人为的捆绑和枷锁。四、吃素的伦理困境。由于相信轮回、定义苦修，佛教徒认为吃荤可能会吃到自己转世成动物的亲人，因此严格忌口，普遍选择吃素。虽然吃素本身并无不妥，甚至在某些方面对健康有益，但由于是出于这种迷信的原因，就显得十分荒谬。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转世轮回的概念并无实证依据，而为了一个未验证的信仰严格忌口，也在许多社交场合造成尴尬和不便，这显然是一种信仰上的偏执和误区。五、信佛不杀生的荒谬。信佛的人主张不杀生，以慈悲为怀，有些极为虔诚的信徒每年都要几次放生，其根源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是在积德行善，另一方面有的信徒则害怕杀死在轮回中转世为动物的亲人，因此始终战战兢兢固守着这样的规条。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信仰是不现实甚至是荒谬的。例如家里刚添了新生儿，却有不少老鼠出入，要不要设法赶走或杀死老鼠？小孩肚里有蛔虫时，是否要把虫子杀死？黄鼠狼偷吃笼中的鸡，要不要捕捉它？这些日常问题都凸显了不杀生教义在操作上的困难和逻辑矛盾。六、修行的繁琐与时间消耗。有的佛教徒认为每天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是一种简便易行、功德无量的苦修，因此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念诵不止，以期修成正果。这种繁琐的修行方式对现代忙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挑战，信徒们往往难以平衡修行与日常生活、家庭生活之间的时间分配，导致体力与精神疲惫，生活失序混乱。七、西方极乐世界中的不可把握。许多佛教徒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认为通过修行可以在死后到达这一理想国度，然而一方面许多修行者对自己是否能达到极乐世界缺乏信心和把握，另一方面按照这种宗派的说法，即使死后进入这一极乐世界，仍无法摆脱轮回的回圈，因为还将进入下一次轮回。许多佛教徒期望能解脱轮回进入涅槃，但这种愿望更属缥缈， 这些不确定性让信徒在面对死亡时比一般相信人死如灯灭的人更加感到恐惧和不安，心灵无法得到安慰，灵魂终难找到切实的安息之所。八，陷入迷信活动。目前在有些国家，神棍巫婆现象较为普遍，他们私下里供奉着自己的神明，招来邪灵附在身上，得到一定的之前之后能力，便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给人算命卜卦，有的声称可以赶鬼医病，从而大发其财。因为通了灵界，邪灵从中作乱，带来较大的蛊惑性。长此以往，这类人本身被邪灵控制，越陷越深，构成危害，受众也被其迷惑诱骗，为祸不小。综上所述，佛教在教义逻辑和实践中存在诸多矛盾与困难，虽然它似乎为信徒提供了一条解脱痛苦的途径，但复杂的教义、不确定的未来以及严格且错误的生活要求，使得信仰佛教不仅难以带来真正的益处和预期效果，反冒犯了真神上帝的旨意，从而错失上帝的赐福。上帝是创造和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厌恶人崇拜偶像，敬奉人手所造的各种偶像，却不敬拜真神上帝。圣经多次提到偶像崇拜必会招致诅咒，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偶像崇拜，都必然削弱人的属灵洞察力，加剧迷信，使人容易被黑暗和邪恶的势力所迷惑甚至操控，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应当远离偶像崇拜。申命记四章三十九节这样说道，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真神上帝是福分的源头，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样写道，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要得福，首先要找到真福的源头，正如约伯记中所言，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我们只要转向这位天地万物和生命的主宰，相信并归向他，真神上帝必将赐予我们永生和一切属灵的福气。
圣经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这样说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真幸福的公式，作者王道坤。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无论是信主耶稣的还是不信的，都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爱和亲情。人生短暂，有许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像房子、车子、礼物等等都不重要。同样，当今生的爱与亲情遇到了死亡而永别隔离时，缅怀、节哀顺变等词句都成了空洞、冰冷、苍白的自我安慰。今生你再珍惜爱和亲情，都会面临跟亲人生死离别的现实。你在今生一定会经历到苦难，一定会经历到跟亲人因着死亡而被隔离、被剪断的时刻。但是如果爱和亲情加上了一个应许永生，这就成了真幸福。因为有了永生，亲情就有了永恒，永生能够将暂时的爱和亲情变成永远的爱和亲情，将来在天堂里永不分离。那么永生从哪里得到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生命的主，信靠他的 就有永生。这个永生和爱缺一不可。上帝就是爱，他爱我们，他甘愿在十字架上代赎我们的死罪，又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他把爱和亲情还有永生都要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相信他，接受他，跟他恢复关系，成为天父跟儿女的关系。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亲情关系，上帝很乐意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享有永生。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信靠他，把耶稣接到心里，就能白白地得到他用巨大牺牲所成就的伟大救赎。从此我们就有了真幸福。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中信有声杂志。
不祭拜祖宗就是不孝吗？作者何必燕。很多地方基督徒都被人认定一个不要祖宗不要父母的罪名，因为基督徒没有与他们一同参与祭拜祖宗的各种迷信活动。特别是父母离世，基督徒拒绝参加很多迷信活动和祭拜仪式。因为这些原因，基督徒常被人讥笑，被人轻看，被人排斥，被人辱骂，甚至被人攻击和迫害。不管别人怎样对待，基督徒都应该坚守敬拜独一的真神，因为上帝明明的吩咐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至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悲直到千代。世人敬拜的对象不是人，更不是死人。祭拜祖宗祭拜死人是犯罪得罪上帝的事儿。然而世人却认为不祭拜祖宗是一件大不孝的事情，这是对孝心的最大曲解。基督徒孝敬的不是死人，乃是活人，而且孝敬父母是上帝非常看重的事。圣经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孝敬父母是一条蒙福的上帝命令。在基督徒中间，孝敬父母的见证如云彩般众多，虽然是一些非常平凡的小事，却反映出了他们不平凡的品格。例如说，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家的弟兄姐妹很多，但是当她母亲病倒的时候，没有哪个能安下心来去照顾母亲，因为都忙着去做生意。只有这位姐妹独自细心地照顾母亲将近三年的时间，直到母亲去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基督徒身上却不是这样。孝敬父母是每个基督徒当有的美好见证。我们不仅要照顾父母的身体和生活，更要效法耶稣的爱，把父母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他们认识耶稣，得着永生。孝心既要顾及到父母肉身的生命，也要顾及他们灵魂的得救。有些人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既不孝又不敬，等到父母死了却突然变成了大孝子，不惜花重金祭拜他们，因此在众人面前就得了好名声。而那些默默无声 付代价照顾父母的基督徒却落了一个不孝之名。上帝的标准与世人是不同的，他必照着他的应许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总之，上帝命令我们在父母长辈活着的时候当孝敬，在他们死后不要去祭拜。当然，在坟前清理献花追思是合情合理的，不同于献祭品、烧香、下跪和磕头。如果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孝敬，父母离世时却是又敬又拜，这样的人在上帝眼里是罪上加罪。如果是基督徒，就当立即悔改，若不悔改，终将在上帝幕后的审判中无法逃罪，在凡事上必不亨通，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被祸及，福气都被漏掉。愿那些不孝敬父母和沉迷在死人崇拜中的人能够早早的醒悟，早早的悔改，免得上帝震怒的审判。
妈妈，我今天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喜欢吃许多水果，像苹果、葡萄、香蕉、西瓜，还有橘子。它们长的时候是吃同样的土，可是长出来了，它们的果子却完全不一样，味道也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奇妙了。哇，宝贝呀，你好聪明啊。你还记得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吗？圣经里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还有，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物是各从其类的，上帝看着是好的。哇，宝贝呀，说得太好了。妈妈，我想起来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叫《这是天赋世界》，我唱给你听好吗？
好啊。
这是天赋世界，群鸟欢唱齐鸣，清晨明亮百花美丽，创造精神。
死里复活才是福音，作者钱志群。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还不够，还要传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死而复活的耶稣才能让信他的人起死回生。伟大的福音使者保罗清楚明了地告诉我们，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他还强调，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人生罪与死两大难题都被耶稣的死而复活解决了，他的死代赎了我们的罪，他的复活战胜了我们的死亡。一，人的罪被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代赎。死不是上帝造的，上帝所造的都好或甚好，死是人犯罪悖逆的衍生品，成了魔鬼掌控世人的一个毒钩。一碟美味佳肴接触不良环境长出霉来，不能说这霉是大厨烧出来的。 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偷吃了上帝明明吩咐吃了会死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果子本身来说，可能就是水果之一，但就偷吃行为来说，却是明知故犯，对上帝不忠，是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一种背叛和贪心的行为。既是祖宗偷吃，我有什么罪呢？岂不冤枉？罪成为人里面的一种基因，就会遗传。连以色列历史上的大卫王也感叹，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人里面与生俱来就有贪心、自私、欺骗、诡诈、仇恨、嫉妒、谎言、骄傲、忘恩、淫念等等。需要指出，上帝眼里的罪与社会上所说的罪不同。罪的原意是我们的心怀意念和言谈举止偏离了上帝圣洁良善的靶心。换句话说，教会里所说的罪是用上帝的律法来衡量的，社会上的罪是用国家的法律来衡量的。律法与法律一字颠倒，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主体不同，一个是上帝定的，一个是人类定的。量刑不同，一个是从心里开始定罪，另一个是从行为来定罪。如此看人心，世上就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修养再好，哪怕是世人眼里的大好人，也算不上上帝眼中的一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人都脱不了一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悲的是，谁都无力解决自己的罪，爱我们的人也因为自身有罪而不能彼此代赎。人究竟有没有出路？有，唯一的出路是圣洁的上帝之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只要到他面前悔改，就能得到他宝血的涂抹和赦罪的平安。二，人的死被耶稣从死里复活彻底解决。耶稣上十字架前吩咐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出来，造成很大震动，也重创了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的权柄。他们赶紧开会，决定置他于死地。然而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掌控中。耶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甘愿上十字架被残酷钉死，再被埋葬。但是第三天一早，人们来到坟墓前，才发现门已开，墓已空，只剩下裹尸布仍然安放在坟墓里。耶稣复活了，向疑惑和惧怕的门徒们不断显现，且显现了四十天之久，甚至有一次同时向500多人显现。主耶稣吩咐和鼓励门徒们广传福音，然后在他们的眼前升上天空。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向整个宇宙宣告，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死不再是人的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了。三，人的信才能罪被赦免，得重生有永生。不信的人死后，家人在悲痛中都点烛照路，祝愿他或他一路走好到天堂。天堂是上帝的家，虽然他向每个人都发出邀请，但有罪的人绝不能进去，因为圣洁与罪性无法同在。然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人才能重生得救并有永生。麦粒在泥土里腐烂后，为什么还会结出更多的麦穗？秋天落叶，看似已死的花卉树木，春天为什么又能吐出新芽？毛毛虫为什么还能蜕变成各样美丽的花蝴蝶？上帝创造的万有都让我们惊叹奇妙，何况是灵界死而复活的奥秘，那更不是我们有限的知识经验所能理解的。上帝只要我们存单纯的信心仰望他，信心是一把我们与上帝和好并能起死回生的金钥匙。除罪进而除死， 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真福音，其他任何不认罪不信复活的福音都贻误人的生命。只讲悔改不讲复活的福音也不是全备的福音。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安宁何处寻？作者魏兰。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这句歌词道出了千百年来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寻找心灵的归宿，一个能够让内心平静、灵魂安宁的地方。然而，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真正的安宁之所找得到吗？小时候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觉得很虚幻，不太感兴趣，或许是因为年少没那么多烦恼吧。年纪渐长，才更能体会世外桃源的理想境界，在一个与世隔绝、宁静和谐的地方，没有战乱和苦难，远离纷扰，人们过着简单而满足的生活。这种理想的生活吸引着无数人，希望能逃离现实的困扰。然而，这样的桃花源只是幻想。我住在一个风景如画的休闲农场里，青池塘、绿草地、葡萄架，鱼儿在水中游弋，鸟儿在树梢嬉戏，露水晶莹的清晨，金色光辉的黄昏，大自然的美丽和恬静似乎能够抚慰人心。每当有客来，他们总是赞叹，这真是世外桃源。他们被自然美景所吸引，感受到片刻的宁静与喜悦。有一次，一位满腹惆怅的朋友在我家池塘边的长椅上坐了很久，然后感叹道，这里真美，但我的心依然莫名的空虚。一天，另一位朋友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去了安麦吉里度假村，位于广袤的科罗拉多高原上，四周环绕着壮丽的大峡谷、台地、山脊和沙漠景观，现代科技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每天早晨在红岩山谷中冥想，傍晚则在露天温泉中放松身心，感觉与自然融为一体。尽管如此，朋友最后一席话道出了真情，那里的景色无与伦比，让人流连忘返，但回到现实中，所有的烦恼重新浮现。这让我意识到，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避开多少尘世的纷扰，内心的矛盾与压力依然如影随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世上并没有一个完美无瑕的桃花源。这样寻寻觅觅，终于在基督信仰中找到答案。与其在外界寻找桃花源，不如在心中接受创造者的救赎。原来真正的桃花源并不在遥远的山水之间，真正的安息来自于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一位至高者，他能担当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痛苦，能让我们脱去罪的缠累，他才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一位。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除耶稣之外，别无真正的安宁。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份平安超越了环境，正如奥古斯丁曾感慨说：上帝啊，你为自己而创造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唯有你才能填满的空洞，除非我们回到你面前，在你里面找到安息，否则我们将永无安息之所。
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这样说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可怜可恨，作者白衣。俗语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看到人的可怜还是可恨？法官如果单看犯人可怜，看不到他的可恨，他必然是个昏官，无法量刑公正，为受害人伸冤。因为每个犯人都可能有一段伤心史。一位父亲，儿子杀人，他爱子心切，帮忙毁尸灭迹，结果父子二人一同锒铛入狱。另一位母亲得知儿子杀人，劝儿子自首，儿子害怕，母亲大为报警。虽然他可能因此失去独子，可能日后白发苍苍，还需笼中往来监狱看望儿子。上帝不以偏概全，他看到我们的可怜可恨。人其实挺可怜，一代又一代不停地为逝去亲友悲嚎痛哭，仍无力逃脱死亡。那是不是我们世人也有可恨之处？是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幸好上帝对待我们有公义，有怜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他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成人，为我们舍身赎罪，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要我们也这样处世为人。弥迦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